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不管我们所抱持的理由是什么，神都不能接受我们所给他的借口。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《与神同行》。忍耐等候是十分难学的功课，特别当我们面对一些机会，如果我们不及时的把握这机会就会消失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很难在这些时刻中忍耐和等候。然而圣经却教导我们呢，当我们感到压力催迫我们要赶快前行的时候，我们更需要慢下来，仔细衡量我们要走的每一步，免得做错决定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史达尼牧师要向我们介绍圣经中的两位人物。他们以为自己所做的决定很深思熟虑，但结果呢，却因为没有耐性等候神而招致悲惨的结果。我们要从这些错误的例子中吸取教训，避免犯上同一样的错误。好，现在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信息。
当你看到一个毫无耐性的人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你的感觉是什么呢？而如果我们就是那个毫无耐性的人，别人看到了会有怎么样的感受呢？相信每一个人在生活的某些事上呢，都会表现得特别不耐烦。而这些让我们感到不耐烦的事呢，往往又是一些无关痛痒的小事。比方说，你找不到钥匙，你知道放在某处，但却又记不清楚在哪儿了。又或者你到餐厅吃午餐，等了25分钟，但是食物呢还没有送到你面前。又或者你对孩子说9点钟就得上床睡觉了，可是你看了3次，他们却依旧在玩，不肯听你的催促，好像是完全不理会你那样。然后呢，你就觉得很不耐烦，脾气就跟着上来了。到底当我们感到不耐烦的时候，我们的感受会是怎么样呢？要是别人不耐烦我们，我们的反应又会如何呢？那么今天我们所谈到的不是无关痛痒的小事，而是一些关系重大的事，是人生的一些关口和决定。我们没有神的允许和指示，却自作主张。那么上一次我们已经看过了忍耐的能力，因为忍耐在我们的生命中非常重要，它能够影响我们生活的每一面，是我们必须努力去学习跟培养的一种美德。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的13章，我们来看一看一个没有忍耐的人他的结局将会怎么样。我们要来看两个圣经人物，虽然是两种不同的处境，但是两个人的反应跟结果呢，其实都是类似的。他们的情况其实今天也同样可以发生在我们身上，我们也同样可以因为没有忍耐而导致悲剧的产生。撒母耳记上13章记载到，以色列民族因为非利士人的欺压而倍感困苦。扫罗王的儿子约拿丹刚攻击了非利士人的一些军营，百姓听见的就都聚集要一起攻打非利士人。之前在撒母耳记上第10章8节那里呢，先知撒母耳曾经有重要的话向扫罗王说了。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，负责把神的信息传给以色列人跟以色列的王。 好，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十章第八节，这里说，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吉甲，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，你要等候七日，等我到了那里，只是你当行的事。好，这是撒母耳和扫罗约定了的，也是扫罗心里边很清楚的，他必须到吉甲等候撒母耳，因为撒母耳会指示他当行的事，并且在吉甲那个地方来献祭。可是呢，撒母耳记上十三章的八到十四节经文怎么说呢？经文记载说，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，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，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。扫罗说，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。扫罗就献上燔祭，刚献完燔祭，撒母耳就到了。扫罗出去迎接他，要问他好。撒母耳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扫罗说，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，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，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，所以我心里说，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，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，我就勉强献上燔祭。撒母耳对扫罗说，你做了糊涂事了，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，若遵守，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。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，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，立他做百姓的君，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。好，那么请留意经文所记载的，他说扫罗刚献完燔祭，撒母耳就到了。撒母耳并不是没有出现，他不过是迟了一些出现，可惜扫罗就迫不及待的，他擅自献了燔祭，他没有遵守神的命令，所以他得罪了神。那么神的命令是什么呢？神设立先知是作为神和以色列人的代表，所以只有先知才有资格去献祭，以及代表神来向人说话，为神代言，把神的信息传给人。特别当他们遇到战争的时候，神要领他的百姓打胜仗，他会透过先知来去指示以色列人该怎么样做。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，是神预备这个民族，好让弥赛亚在适当的时候来出现的。所以一直以来呢，神都称以色列人为我的子民，他们是我的子民，是我特别眷顾和恩待的。因为弥赛亚要从这个民族出来，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，而他们的责任就是要向普世宣告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。那么这在神看来是一件最重要的事，神要透过他在以色列民身上的作为，让其他民族认识他和尊崇他。所以呢，神的命令很重要，神既然立了先知代言，祭司献祭，所以只有祭司所献上的祭呢，神才会悦纳。可惜扫罗他明知故犯，他僭越了祭司的职分，做了不应该做的事，没有耐性等撒母耳来。他不是存着谦卑的心仰望神，而是靠自己的聪明，自己的力量。扫罗他这么做，为他招来了极严重的后果，而每一个违背神命令跟法则的人都会承受后果。我们要是走在神前头，不等候神的吩咐，不管我们所抱持的理由是什么，就好像扫罗他也有很多理由，但是这都只是借口罢了，神不会接受任何理由。我们不能够用任何理由让神来去接受我们的叛逆，这是绝对行不通的。神说不可以就是不可，无论是什么样的理由跟环境，神的命令是绝对的，没有妥协的余地的。扫罗既然违背了神的命令，做了神吩咐他不可做的事，那么他就要为自己所做的来去承担后果。撒母耳明明地对他说，因为你做了这事，所以你的王位必不长久，你会失去国权，因为神已经选立了另外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来取代你的王位。扫罗他叛逆神，心高气傲，没有带领百姓敬畏神，所以他就失去了王位，失去了这个尊贵的身份和地位。那么后来呢，扫罗更想杀掉自己的儿子，之后呢，他又在亚玛利人的这个事上违背了撒母耳的吩咐，就是神的命令。以后呢，他更进一步的想杀死大卫，因为觉得大卫比他更好，更得民心，他也清楚知道将来的王位是属于大卫的。他不是悔改向比他好的人去学习，而是眷恋自己的王位，所以他用自己的计谋和方法想杀死大卫，想除掉他的眼中钉。 大卫是他儿子约拿丹的知心朋友，但是扫罗竟然想把这两个要好的青年都杀死。他做所有的事情都只是想保住自己的王位，但这一切都是徒然，只增加他在神面前的罪孽，来积蓄神的愤怒。扫罗他用尽各种卑劣的手段想要杀大卫，向他用长矛想把大卫给刺死，后来呢更下令去追杀大卫，迫使大卫要逃亡外地躲避扫罗。之后呢，因为国难当前，扫罗回到神面前想寻求引导，只是神不再理会他，神不回答他的祈求。由始至终呢，我们看不到扫罗他回转悔改，他不是悔改然后专心的仰望神跟等候神，他反而是变本加厉的用神所憎恶的方法要知道将来的事。他改装去找交鬼的妇人，而这些本来就是他下令禁止了的，但是到头来他身为一国之君，自己竟然找来这样的人，要用交鬼的方法来指引他当做的决定。我们看到扫罗一错再错，已经到了无可救药被神任凭的地步了。一开始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扫罗他是神所拣选的以色列的第一任王，高大威猛，深得民心。但到最后呢，他竟然落到这样悲惨的地步，实在是让人感到惋惜。而最后呢，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一起丧命在沙场上，这个结局是让人悲叹的，也是在警惕着我们不要重蹈扫罗的覆辙，不要走在神前头，不要做神所不喜欢的事。弟兄姐妹，人生有很多十字路口，我们经常都会走到人生的岔路上，不知道何去何从。我们不能够只是凭自己的智慧和经验来去判断事情的重要性，因为我们不知道神到底怎么样看。我们应该回到神面前，谦卑地寻求神，从神的角度来去看事物，明白神所看为重要的到底是什么，而不是单从自己的角度来去出发，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免得我们做错决定。其实许多错误呢是无法弥补的，一旦我们选择了就必须承担后果，因为不能够回到没有选择之前的那个光景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清楚神的心意才好行动，才好做出决定。我们要是选择顺服神，选择耐心等候神，就必然不会有错。神对我们有无限的爱和宽容，我们也要耐心等候神的时间，等候神的指示，等候神显明他的计划。不要怕因为等不到神的指示而招来的损失，因为那些其实并不是损失，即使我们失去了也不会可惜。总要专心等候神，因为等候他的必不至于羞愧，神必定把加倍的福气赏赐给我们，因为他知道我们向他所存的心。好，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人物，我们看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，这是一章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。经文记载主耶稣讲的三个比喻，其中浪子的比喻呢，处境是比扫罗的事件更加接近我们。我们看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到十九节经文的记载，经文说，耶稣又说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。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，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，就穷苦起来，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。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，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，也没有人给他。他醒悟过来就说，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。我们都知道故事的发展，结果呢，浪子是回转了，回到他的父亲那里了，并且得到父亲的接纳以及宽恕。我们要留意的就是，他是父亲的儿子，是理所当然要承受父亲产业的，但是问题却是出在他想立刻得到，他不能等，他要父亲马上把他自认为应得的家业分给他。这是浪子的问题，不能够忍耐的等候。其实他即使不要求，父亲迟早也会把产业分给他两个儿子， 可是呢，小儿子不能够等，他想立刻就得到，而且得到之后呢，他要远走高飞，离开家庭，他只想到自己。其实，神为我们也预备好很多福气，只是神要在适当的时候才赐下。神之所以还没有赐下，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预备好，我们还不够成熟到领受或者是处理。神知道这个不是最适当的时候，所以他暂时不给，暂时留下，要我们来学习等候。多少次神对我们说，不错，这是我的旨意要赐给你的，但不是现在。这是我的计划，但不是现在去实行。这是我的目的，但是不是现在。只是呢，如果我们马上决定啊，立刻要得到，那就错了。我们就走出了神的旨意之外。我们不等候神的时间，即使是神的旨意，但是也不对。神所要的是我们全人的顺服，包括顺服神的时间。那么或许有人说了，我不信圣经里面的故事。然而你想神会因为我们不信他而改变他的主意，改变他的原则吗？绝对不会。所以吃亏的还是自己。不要以为我们是谁，也不要以为我们拥有一些什么，又或者我们在世上的地位、身份等等，这些世上的一切不能够让我们得到真正的快乐，也不能够把真正的平安带给我们。当我们走到人生的尽头，来到人生最后的一刻的时候，金钱不能带走，名誉和地位、权势以及我们在世间所拥有的一切都同样要留下。不管你是谁，走到人生的最后一步，其实都没有分别，因为我们都要面对死亡，都要去朝见那位永生的神。要是你今生漠视他、拒绝他、忽略他的爱和为你所预备的救恩，那么在永恒里边，你将要面对他公义的审判跟刑罚。比喻当中的浪子到底承受了怎么样的结果呢？如果你是为人父母的，又或者你是单亲父亲或者是母亲，那么应当留意将怎么样的信息传达给你的孩子，因为这对他们的一生来说是非常重要。不管你的孩子现在有多大，相信你也关心他们的生命以及他们的灵魂。神把许多原则记载在圣经里边，是要我们去学习和应用在生命当中。那么浪子的比喻给你有怎么样的启示呢？你可以从浪子身上学习到什么样的功课呢？他因为对父亲的家产迫不及待，不能够等父亲主动分家产的时刻，结果他就一意孤行地叛逆父亲。那么结果浪子得到怎么样的结果呢？首先，他带给父亲和家人极大的伤痛，他把愁苦和伤心带给了爱他的父亲。父亲其实知道他还没有预备好承受他的产业，可是儿子呢，竟然不顾一切的要立刻分家产。他的行为呢，让父亲感到伤痛。第二，他离开家庭，独自往远方去。他不理会父亲的感受，他很想早日脱离家庭给他的束缚，其实是给他的保护。他不单是离开家庭，他更是到远方去，离开家庭越远越好。这是他渴望已久要做的事。他心里边完全没有父亲对他的恩情。其实他此行的结果是可以预见的，他必然会丧尽一切。他以为可以独自闯荡在外边的世界呢，找到快乐，这只是撒旦欺骗人的诡计罢了，事实当然不是这样。那么结果就是他失去了所拥有的一切，成为了孑然一身的流浪汉。那么第三，就是他尝透了贫穷的滋味，因为他所承受的是父亲的家业，他不知道赚钱的辛苦和艰难，所以在外边挥霍无度，不久他就把父亲的一切家产都挥霍光了。在家的时候，他是家里的少爷，受着家庭的保护和关爱，但是在外头的时候，他失去一切，饱尝贫穷的滋味。第四，就是他过着不道德的生活，经文形容他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，这是形容浪子在外边荒淫无度的生活。他把父亲辛苦得来的钱给挥霍尽尽，结果是穷困潦倒，所过的生活比父亲家里的仆人还不如。以后他醒悟到自己的错的时候，他知道自己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父亲，他不配再做父亲的儿子，他的内心充满了罪疚，他活在罪疚当中，受着良心的控告，那是因为他自己的放纵。那么跟着他就醒悟过来，为自己所做的懊悔， 他内心有着撕裂一般的痛苦，也感到自己毫无价值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败家子，不但是羞辱了父亲的名，也使父亲伤心。他觉得自己不配回到父亲身边，从前在家里的时候自己不懂得珍惜，要这要那，让父亲伤心，如今流落他乡，在异地落魄，又想再回到家里享福，哪有这样的好的事情呢？浪子他悔不当初，可惜一切都已经太迟，已经做错的事已经无法再挽回了，也不可以让时光倒流重新再来。浪子他带着无限的后悔和无奈，感到自己是在异地的生活，是在浪费生命，在虚度光阴。那么浪子他最终醒悟过来，他做出了生命中最重要的抉择，也是最明智的抉择，就是我要起来回到我父亲那里去。虽然满身污秽，一贫如洗，孑然一身，但是他却不愿意在外地放猪，为了生存而沦落到过着非人的生活。他从前是锦衣玉食，吃好的穿好的，如今却是衣衫褴褛，破烂不堪。从前是呼风唤雨，如今却是垂头丧气。他梦想着离家的生活，无拘无束啊，自由自在，可以为所欲为。过去以为对自己最好的，如今经历过了，竟然发现原来最终是没有享受，没有欢乐，没有满足，而是噩梦一场。梦醒之后的浪子感叹在外所过的简直就是非人的生活，他有过短暂的刺激跟快乐，但是片刻过后他却发现换来的竟然是终生的遗憾和后悔。那么幸好浪子他及时醒悟过来，并且有起来的行动，那么才改写了他的一生。在比喻当中，我们看到父亲的反应，真是一幅再美丽不过的图画了。浪子的父亲对浪子的接纳，刻画出父神对世人的大爱，这个爱充分地显露在耶稣钉十字架的这一幕情景上。经文记载，相离还远，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景象，连连与他亲嘴。你看，这是一幅我们可以在脑海中想象得到的画面，是多么的感人，多么的真挚呢？浪子对父亲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你的故宫吧。但是呢，父亲不但是饶恕了这个孩子，还以像贵宾一样的来去款待他，既把上好的袍子给他穿，又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，给他最好的，最有体面的。还有就是父亲大摆筵席，广邀亲朋，因为父亲说他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，所以理应当欢喜快乐。浪子最终回到了父亲的家，又跟父亲恢复了关系，似乎结局是美满的不得了。也许有人会说了，这个浪子比从前更加风光了，要是没有离家出走，恐怕并没有如今的更好的日子吧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，无论浪子过的生活是怎么样，他都不能够抹去因为不忍耐而带来的结果。那么同样的，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我们什么时候回转到神面前，都必然会得到神的恩待和接纳，神时刻都乐意赦免我们，使我们与他和好。但是呢，这却不能够抹去我们所虚度和浪费了的岁月，以及我们曾经度过的荒废的生活。因此，在我们决定要偏行己路，走在神前头以前，让我们先问自己，我是否要求此刻就达到我所定的目标，不能够等候神的时间呢？我是否在我还没有预备好的时候，就要去得到一些我不应该此刻就得到的事呢？如果我不理会神的时间，用自己的方法得到了，将会有怎么样的结果呢？撒旦可能会说了，啊，放心，没有后果的，你不用负任何的责任的。但是呢，这只是撒旦的谎言，因为结果必然是痛苦，是失望，是伤心，是损失，是羞耻，是虚度生命。没有人可以付得起叛逆神所付上的代价的。忍耐是我们生命中一样很重要的元素，特别是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上，更需要忍耐，去等候神的时间和方法。等候神可能是困难的事，但是却是必须的。以赛亚书30章第18节经文说，耶和华必然等候，要施恩给你们，必然兴起，好怜悯你们，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，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。而以赛亚书的64章第4节又说， 从古以来，人未曾听见，未曾耳闻，未曾眼见，在你以外，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？好，今天的讲题不忍耐的结果，我们就先讲到这儿了。愿神赐福弟兄姐妹。
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。透过扫罗和浪子的经历，让我们看见叛逆神、不耐性等候神的结局。这些结果可以说是影响一生的。所以，让我们在做出这些叛逆的决定之前，想想今天所听的信息，然后重新的去做决定，那就是耐心等候神。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，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《天国窄门》这本小册子，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。来信索取时呢，请写上您的姓名、电话、地址、邮编，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。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